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从未名湖到生命泉，他们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
这趟信心之旅绝非一帆风顺，有怀疑、困惑，有挣扎和挫败。
历经了激烈的内在思想争辩，他们猛然顿悟林语堂的一语惊醒梦中人，把蜡烛吹灭吧，因为太阳升起来了。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
本特辑文章来自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一书，
普世佳音出版，特此感谢授权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我是林光。今天要与您分享张亚红的《女儿学琴意外开启生命之旅》。
张亚红出生于陕西韩城，1985至1989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本科。
爸爸，我不想让外公外婆死，也不想让你和妈妈死，你们死了以后我会很孤单的。十几年前，当女儿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提到了死亡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女儿才来到世上几年，已经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死亡的概念。看着懂事的女儿，我的心情也沉重起来。小小年纪就背负这样沉重的担子，我于心不忍。但我知道我无法将女儿的忧虑挪开，因为在我所掌握的还算广阔的知识体系中，死亡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任何人一来到世上，就面临着走向死亡，但人人都天生不愿意死，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女儿心中的渴望，也是我和其他许多人从小心中的渴望。随着年龄的长大和知识水平的提高，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定生死乃自然规律。我们人类所能做的，就是让生命更精彩，在有限的时光活得更有价值，如此而已，夫复何求。我们的生命旅程似乎注定是悲壮的，然而在圣经中，我找到了不一样的答案。我出生在陕西东部关中盆地边缘，濒临黄河的一座小县城， 从小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东西十里、南北二十里，直至高二时到省城西安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联赛的颁奖典礼。除了故乡东西南北的黄土原和夹在黄土原间的川道河流，我小时候和外边世界的联系就是书籍。父母的卧室正对着门靠墙的位置是一个穿衣镜和放置穿衣镜的书柜，书柜里有一些书籍摞成几排，我经常好奇地打开书柜，拿出一些书籍阅读，尽管有些字不认识。这样的环境让我逐渐喜欢读书了。自从我开始上学，父亲就给我订阅期刊报纸，还时不时买些当时流行的书籍。在这些书籍中，我看到了瑰丽多彩、奇妙无比的大千世界。我的身体虽然局限于狭小的空间，但我的心却越来越大。从小学到大学，我一路都比较顺利，重点初中、重点高中、北大计算机系。从北大毕业后，我先后工作或求学于新疆、长沙、西安、深圳、苏州、上海等地，走过的岁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让我感受到人的渺小和无助。我天生胆小、嫉妒、狭隘、固执、争强好胜，不甘寂寞的我一直在寻找心灵的归宿。虽然看过佛教及其他各个领域的书籍，但我的心一直在流浪。在追寻、失望、再追寻、再失望的循环中，我的心就像在干渴贫瘠的土地上期盼甘露的树苗。我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去，我要活得精彩。辗转来到上海，我找到了一份合资公司的工作。由于对收入不满，我没法安心工作。屋漏偏逢连夜雨，恰好在此时，我经常和妻子以及帮我们照顾女儿的岳母闹别扭，甚至大吵大闹。我和妻子的家庭背景不同，两人对于如何教养孩子有非常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我又无法忍受岳母的一些做法，甚至当着家人的面说过分的话。在这样的家庭，家人每天都神经紧绷，大人互相伤害，女儿幼小的心灵也难免受影响。回想往事，不堪回首。若是没有遇见主，我这个家庭不知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不知现在身处何处。上帝拣选我和我的妻子，与我们的女儿有很大的关系。女儿心中渴望亲人不死的愿望很强烈，也很执着。终于有一天，她自己找到了方法。爸爸，长大了，我要发明长生不老药，那时我们就都不会死了。虽然我在心里想，女儿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我还是要尽量满足女儿的各种要求。女儿想学钢琴，我们给她买了上海地区家长们普遍认为是最好的钢琴。女儿学钢琴的过程，让我和妻子看清了我们作为人的弱点，也促使我们走进了教堂。女儿练钢琴很辛苦，四岁的女儿每天晚上从幼儿园回家要练一个小时的钢琴，我和妻子也每天要陪练，不仅陪练，还要和女儿一起学习弹钢琴，还要看老师的脸色。钢琴老师一周布置一次作业，女儿每周汇报一次课，若汇报不过，下一周接着练习同样的曲目，劳心劳神不说，还要白白多花钱。 本来在女儿练琴的时候，妻子会因女儿指法不对忍不住发火，但如果课程完成不了，妻子更要忍受煎熬，免不了说很难听的话，伤害女儿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妻子与我和其他众多父母一样，经常以爱的名义伤害孩子，不是不想爱孩子，而是我们本质上就不知道什么是爱。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妻子又在陪女儿练琴时发了火，女儿委屈，妻子也难受。我陪着妻子在小区散步，在小区的中心广场，我们碰到了一位同住小区的女同胞，她是一位与我女儿一般大的男孩的母亲。她见到我们就夸我们女儿优秀，说从幼儿园回到小区后，几个孩子一起玩耍，我女儿表现很出色。我们告诉那位母亲，我们刚刚因女儿练钢琴而生气，伤害了女儿。那位母亲告诉我们，离小区不远处有一个教堂，教堂有唱诗班，我们可以带女儿去那里感受一下音乐的氛围。原来那位母亲是基督徒，我们在当周的周五晚上就去了那个教堂。第一次去教堂，上帝就给我们惊喜。教堂讲台左侧挂着一个大大的爱心形状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爱字，爱字的笔画上写满了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4到8节关于爱的诗歌的经文。第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历史抓住了我妻子的心，也让她反省自己从前以爱的名义伤害我们的女儿和其他人的急躁言行。此后我妻子在做见证时经常提及我们第一次去教堂时看到关于爱的经文时的感受。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就是爱，爱是引人归主的重要途径，也是唯一途径。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从第一次去教堂，上帝就以奇妙的带领深深地让我们折服。我的妻子在2007年8月受洗，2008年8月我也正式受洗加入了基督的教会。如前所述，我和妻子经常吵架，虽然进了教堂，但恶习并没有立刻改掉。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们又为了一件事大吵，一天的时光我们都很郁闷。傍晚圣灵催促我们去参加聚会，那个周五晚上本来是安排教会的妇女团契侍奉，但因为主讲人临时有事儿，就安排大家看一个录影。录影的题目是甘心的顺服，舍己的爱。那个录影由当事人夫妇讲了下面的这个见证。一位上海知青到东北插队，结识了东北的女孩并结婚，以后夫妻俩一起出国到北美发展。 但由于从小生活环境不同，在婚姻生活中充满矛盾和冲突。认识主耶稣后，夫妻俩本着圣经的原则处理家庭矛盾，使家庭越来越和睦，越来越幸福。巧的是，我妻子也是东北人，并且名字和录影中的女主人翁的名字相同，只有姓不同。那个录影中所讲述的家庭矛盾的情景，简直就是我和妻子吵闹矛盾时的情景的翻版。我们专注地看完了录影，默默地走出了教堂。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不约而同地感叹上帝的无所不知，那个录影好像就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之后，每当我们到教堂参加聚会时，讲员就讲到我们当天或前几天所发生的问题。如此多的巧合，使我们不能不惊叹，真有一位眼目遍察全地的上帝。不仅如此，当我在2009年10月到2010年11月失业的期间，上帝又向我展示了他无微不至的爱。那时，我女儿正在上海的某知名民办小学读书，学费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我每天都向上帝祷告五次以上。每天早晨，我都把一天的光阴向上帝交托，寻求他的指引。六月下旬是长三角地区杨梅成熟的时节。有一天，我脑海中闪现了要买杨梅的念头。当天下午，邻居的一位阿婆就给我们送来一小筐新采的杨梅。他说这是他女儿从苏州带回来的。邻居阿婆并不知道我失业了。有一天，我想着要买几条鲫鱼给女儿吃。当时我认为女儿眼睛视力下降，需要吃鱼来医治。当天还是那位阿婆给我们送来几条野生鲫鱼。他说那是他女婿在上海的山谷中钓的。那几条鲫鱼活蹦乱跳，真的让我惊喜。此后有几次，每当我想着带女儿去买鱼给她增添营养时，那位阿婆就送来大半截草鱼或是几条鲫鱼。还有一两次，当我闪现出买菜的念头时，那位阿婆就送来一小筐青菜。如此多的巧合发生在我失业一年的短暂时光中，让我不得不用一位北大姓主的学长的话来形容，这是巧妙，不是巧合。圣经以赛亚书9:6说，他名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是奇妙的救主，他的名就是奇妙。上帝不仅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关心我们永恒的福祉。我们的品格是唯一能够带进天国的财富，所以上帝要借着各样的事磨练我们，修剪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我和妻子都逐渐认清了我们罪恶的本性。在圣灵的感动下，我逐渐变得从容、大度、大方，妻子也不再尖酸刻薄。以前我们家整日不得安宁，信主后我们很少争吵，即使有争吵也很快就和好了。看到我和妻子的变化，我女儿也从心里感受到上帝的大爱。好几次女儿当着我们的面说，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因为我的同学每天都活得很压抑，而我不是。女儿在她12周岁时自愿受洗成为基督徒，至此我们家成了基督化的家庭。
我想要上的路微不到在地，犹如江滩的灯火奄奄一息。
我渴求我的神啊，再看我一眼，不要任我在痛苦中默默哭泣。神啊，你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神啊，你是否听到我的叹息？我在痛苦中苦苦挣扎，你是否掩面不看？我在绝望中呐喊，你是否听见？我的神啊，求你把臂膀张开，让我一头扑到你的怀里。我的神啊，求你帮我排忧解难，我知道只有你能来帮助我。
他们曾是多少人眼中的天之骄子，然而他们也和常人一样，充满着对未来的迷茫，不断地探寻生命存在的意义。他们也会经历苦难的伤痛，职场的失意与无奈。
他们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无论是80年代的热血还是90年代的迷茫，他们都有着不同的人生故事，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在追寻真理的路上遇见了生命的真光，人生也因此翻转。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感恩特辑，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
我想崖上的芦苇铺倒在地，犹如江残的灯火奄奄一息。我渴求我的神啊，再看我一眼，不要任我在痛苦中。
大约6年前，我们因接待基督徒朋友在我们家住宿，得到了出乎意料的祝福。那时我们女儿刚上初中不久，忽然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直流鼻涕，我们只好带她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女儿患了严重的鼻炎，甚至她的前脑门内靠近鼻梁的部位都积了很多脓，医生说很危险，幸亏检查的还不算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去医院不算太晚，但医院也没有高效的治疗方法，我们就为女儿鼻炎能迅速医治而祷告上帝。恰逢此时，诸暨某教会的一位长老在另一位长老的陪同下来上海治病，需要在我们家借住。因我们家是住在上海比较繁华的地方，交通方便，也已经接待了许多弟兄姐妹。这已经是两位长老为治病第二次来上海在我们家借住了。长老们听说我们的女儿得了严重的鼻炎，就告诉我们，他们曾经在疗养院用枇杷叶熏蒸的方法治愈过严重的鼻炎。他们教我们熏蒸的方法，我们就给女儿连续3天共做了3次枇杷叶熏蒸，每次熏蒸都是边祷告边进行。3次熏蒸后，女儿的鼻炎没有再犯，直到现在。女儿鼻炎治愈的速度之快，让我们周围的朋友感到吃惊。但我们知道，是上帝的爱把诸暨的两位长老带到我们家，又借着两位长老赐福于我们女儿。耶稣说，接待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就是接待主。爱上帝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就是爱人如己，就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我们人本身没有真正的爱心，真正的爱唯有从上帝而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有医治的能力，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爱，上帝拣选了我们，也赋予我们传递爱的使命。信主的历程就是让爱流动的过程，愿上帝带领我们更多的彰显他的大爱。信仰不仅仅是让我们在现今的世界 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与真善美的源头、宇宙的主宰、独一的真神有真实的生命的连结，使我们重生，并最终获得永生。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永生和复活在我们以往的知识体系中是天方夜谭，而在圣经中却是那样的真实、确实、具体。圣经中关于耶稣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的技术丰富而详实，也让人无可置疑。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在基督里，我们的女儿终于找到了让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11年前，当我站在教会的讲台上代表新受洗的基督徒发言时，那时的中国教师节刚过不久。在教师节前夕，我们曾叮嘱女儿要在教师节向老师表示敬意，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她能尊重老师，她欣然答应。但随后她的一番话至今让我由衷地感到欣慰。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不要忘了另一位老师哦。我一愣，谁？他说，耶稣呀，他是全世界人类最好的老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美好的应许中，我的心不再流浪，我知道我们去往何处，我心归处是永生。
我不怕被世界遗忘，也不奢望成功和圆满，我只怕离开你的视线，触不到你坚定的目光。我不惧死亡的阴影，也不贪恋富贵与荣华，我只想与生死相依，一生随你背负